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1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本土疫情升温，防疫绩优生是否要封城？
那 COVID-19 的注射，虽然我们现在疫苗还不足，可是将来一步一步到位的时候，那我们开始的晚，但是要打得快，好，能够把这个空窗期把它弥补起来。
深耕非洲20年，中国是否赢得了非洲的民心？
非洲的精英对中国至少是在公开场合也是支持的，但是普通的民众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一些非洲的民主国家，那这些国家呢，他们的对中国的这个抗议，对中国的不满，通常有的就直接就上街抗议了。
西洋老人吐真言，人口普查结果只关心过好剩下的日子。拜登与以色列总理通话，表示支持停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突然宣布驻台办事处停运，台港关系更趋恶化。香港特区政府突然宣布停运驻台湾的办事处，台湾政府表示对港政府此举深感遗憾。
香港政府在事先未预告的情况下，星期二宣布驻台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即日起暂时停止运作。港府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一决定与台湾的新冠疫情逐渐转差无关，但没有给出暂时关闭办事处的具体原因，也没有说办事处何时或是否会重开。自从去年6月30日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以来，台港关系不断恶化。台湾成立了台港服务交流办事处，为逃离香港来到台湾的人提供咨询服务和人道援助，此举被北京视为破坏国家统一行为。去年7月，台湾驻港办事处代理处长高明村因为拒绝签字保证遵守一中原则，未能获得签证续签，而不得不离开香港。之后香港政府7月21号说，台湾方面拒绝了2名香港官员的签证申请。上星期台湾陆委会表示，8名台湾驻港办事处的职员未能获发签证续签，因此必须在年底前离开。与此同时，台北方面也以对等和维护国家尊严为理由，停止为香港驻台办事处人员签发工作签证。
继续关注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区下一任主教称未决定是否参加64纪念活动。
天主教香港教区下一任主教周守仁说，他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参加今年的64烛光晚会，也不愿意使用打压来形容中国大陆当局去年在各地强行拆除十字架的行动。梵蒂冈教廷星期一5月17日宣布，委任香港教区神父、现任耶稣会中华省会长周守仁神父担任香港教区新主教。周守仁星期二见记者，期间他被问到自己对一些敏感政治事件的态度，包括今年是否会跟往年一样参与纪念64事件的活动。这位曾积极参与64烛光晚会的神父说，要看情况，看是否能合法上街集会，再决定今年会不会参加纪念64活动。他补充说，自己不鼓励做不合法的事情。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64烛光集会，但是许多人当晚仍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64屠城死难者。这个月初，香港一家法院以参与未经批准的64烛光集会为罪名，将活动人士黄之锋和3名区议员判处4到10个月的有期徒刑。今年的64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首次64周年纪念日。香港支联会已经向警方申请6月4日晚在维园举行6432周年烛光悼念集会，希望继续过去30余年的传统。 周守仁还被问到中国大陆当局去年在各地拆毁和清除教会设施的行动是否属于打压教徒的行为。他说，拆十字架是令人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因为其中有许多背景情况需要多去了解，因此不想用打压来描述中国大陆发生的有关事件。在梵蒂冈宣布香港教区新主教之前，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心梵蒂冈要看北京的脸色决定香港教区新主教的人选。
台湾的新冠疫情急速升温，短短几天内的本土新增确诊人数已快速逼近千例。然而因为采检量能的不足，星期二5月18号的本土确诊数虽已从单日300多例的高峰下降至240例，但仍无法断言疫情是否已经走缓。专家说，台湾民众所展现的防疫水准普遍仍高，未来10天内若能透过大量检测找出感染者，阻断传播链，应不至于走上武汉市的刚性封城。因为一旦封城，台湾将付出很高的经济代价，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恐难保 5%。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曾是全球防疫的绩优生，有高达252天的本土零确诊记录，但自从4月下旬出现华航公司机组人员和防疫旅馆人员交叉感染的破口后，英国变种病毒株 B117 伺机入侵，从台北市万华地区的单点群聚感染扩大到全台9个县市的多点社区感染，重灾区尤其集中在台北市和新北市的两大城市里。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最新统计，台湾周二5月18号新增本土确诊的人数为240例，略低于前一天333例的单日新高，但已经有两人死亡。总确诊人数自从去年2月以来累计达2260人，包含1121例的本土案例，其中90%都是近一周来所爆发的。虽然有多起感染的源头不明，但病毒基因定序结果都同属于发病前就具高传染力的英国变种病毒株。目前出现疫情的县市已经陆续设置快筛站，全台每日总计可以筛检超过27000人。虽然检测量能还有待扩大，但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希望快速找出确诊的病例，阻断这一波疫情的感染链。指挥官陈时中透过例行记者会表示，
筛检的效率提高，那当然对于传播链的阻断就一定有它的一个功能跟效果在。那 COVID-19 的注射，虽然我们现在疫苗还不足，可是将来一步一步到位的时候，那我们开始的晚，但是要打得快，好，能够把这个空窗期把它弥补起来。
疫苗来得太晚，而且数量不足，让台湾防疫的成功故事因此破了功。目前台湾的 AZ 疫苗接种率约只有 1%， 而且下一批505万剂的摩德纳疫苗要等到6月才会抵达，期待美国政府居中协调释出更多的疫苗，而自产疫苗则要等到7月底才有可能得到授权紧急使用。台湾要达到4-6%人口接种的群体免疫门槛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针对这一波的疫情，台大公卫教授詹长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扩大检测量能，并确保吃紧的医疗体系不至于崩溃。他说，效法美国纽约市的经验，全台湾的单日检测量如果能从10000件扩大到100000件，并有方向地扩大检测出现疑似症状者、确诊接触者和疫调出来的可能群聚者，就可以快速阻断感染源，让疫情于5月底缓和下来。史丹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王志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台湾现阶段最重要的抗疫重点在于要求民众减少非必要的移动，但同时透过健保等体系找出接触者，扩大检测量，以有效围堵疫情。王志宏说，
台湾又很厉害，就是说你可以不要出去的时候，他马上可以追踪，然后把那个量做大，因为我们有全民健保嘛，也有户口嘛。哎，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户口嘛，所以要找人相对容易。所以你就说你跟谁接触，那个人哦，马上找到，马上把它 quarantine 起来，所以呢要灭火是比美国还容易灭，因为美国你是找不到人的。
虽然台湾这波疫情之部分重症病患的病情较为严重，但王志宏说四到五成的感染者很可能都是无症状者，因此隔离14天后就几乎不具传染力，这时感染链落断了，疫情就可以控制下来，自然也就不需要封城。除了一贯的防疫方法，戴口罩、多洗手、不外出群聚外，王志宏还说避免在门窗紧闭的密闭空间停留，也可以大幅减少感染的风险。因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最新研究发现，新冠病毒不仅透过飞沫，也透过空气传染，因此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不管是6尺还是60尺的距离内，都有可能被感染。詹长权和王志宏同声反对台湾进行全民普筛，因为效率不高。至于封城，他们说也要依据民情、居民的储蓄率和产业结构来慎重评估。台湾已经定出每日超过100例，连续14日就封城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未来10天内每天仍然有超过100个本土确诊的案例，北台湾可能最快就得于5月底进入封城的状态。但詹长权呼吁台湾政府动态检讨此一比照流感大流行的标准，因为此标准不一定适用新冠疫情。他认为新冠疫情封城的标准应该取决于医疗体系是否面临崩溃比较精准。他还说就算台湾的疫情缓不下来，台湾也不一定要走上经济代价太高的刚性封城之路，因为台湾民众所展现的防疫意识和素质普遍比其他国家高。詹长权说
台湾不一定要叫做 hard lockdown， 那个 hard lockdown 就是你看到的武汉市的嘛，如果比较 soft lockdown， 就是说还是维持某些必要的，譬如说上不上班的这个事情可以从100%上班到20%，也就是说五天里面每一天那个公司里面有一班的人去，而且都不会交接，这样也是可以啊。怎么去做呢？就是要检测，要戴口罩，因为大部分国家戴口罩都没有台湾好嘛。
本周末台湾政府一宣布双北城市进入三级警戒，也就是未来两周内严禁室外10人、室内5人以上的非必要群聚后，多数民众当天就已经自动自发的封城和减少外出移动的表现，让部分外媒视为全球典范。双北地方政府周一5月17号更进一步宣布高中以下全面停课，采取远距教学直到5月28号。疫情指挥中心周二也跟进扩大宣布，全台各级学校同步自礼拜三5月19号起全面停课。另外无居留证的外籍人士也从礼拜三起暂缓入境直到6月8号。针对确诊病患的收治原则，台湾政府也做出最新的调整，决定将医疗体系保留给重症患者，以避免医疗体系崩溃或死亡率攀升。至于无症状和轻度至中度的患者，则进入类似方舱医院的集中检疫所或者是居家隔离来观察。对此防疫专家认为这是对的方向，但台湾要快速调整，不要再将所有确诊者都收治入院，占据负压隔离病床。根据疫情中心的统计，截至5月18号上午9点，台湾各医疗院所总计近千床的负压隔离病床只剩下241个空床。针对这波疫情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内需短期内会受到冲击，但影响多大目前还很难量化。刘孟俊说，
目前看起来的话是影响比较大的是国内需求啦。疫情的影响在目前为止你看得到大家都不出门消费嘛，而且消费的态度变得比较保守，尤其是观光旅游这方面的话影响是最大。就换句话来讲说跟内需相关是有三块啦，零售、批发跟餐饮，这边应该是会往下修。
刘孟俊表示，台湾经济去年靠内需畅旺的出口和台商返台投资三大支柱支撑，创下亮眼的 2.98% 年成长率。但他警告，这波疫情如果持续恶化，甚至双北城市如果进入封城的状态，台北内湖区的科技研发中心、新北 北市林口区周边的半导体等科技大厂，以及鸿海所在的土城区等地的生产线将首当其冲因此停摆，这恐怕会进一步打击到台湾的出口。他说，届时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还能不能如预期乐观的作四望六，也就是成长 5% 以上，恐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5月1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表示支持停火，并鼓励以色列尽一切努力保护无辜平民的安全。
根据白宫的声明，拜登总统重申，他坚决支持以色列免受无差别火箭弹袭击并进行自卫的权利。声明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以色列对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恐怖组织军事行动的进展。总统表示支持停火，并讨论了美国为此目的与埃及和其他伙伴的接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还分别与摩洛哥和巴林外长讨论了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冲突。他在两条推文中分别表示，将与摩洛哥和巴林共同努力结束暴力冲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暴力冲突已经进入第二周，这次冲突也是自2014年以来以色列与哈马斯组织之间最激烈的战斗。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警察此前因谢赫贾拉社区纷争等问题在耶路撒冷爆发冲突，冲突随后逐渐蔓延，加沙的武装分子开始向耶路撒冷发射火箭弹，作为回应，以色列方面开始空袭加沙。加沙卫生部称，自5月10日以来，至少有2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59名儿童和35名妇女，至少10名以色列人在火箭袭击中丧生，其中包括一名6岁儿童。据美联社报道，一名熟悉这次通话的政府官员说，美国决定表示支持，而不是明确要求停火，这是有意的。拜登和高级助手们对不断增加的流血事件和无辜生命的丧失感到担忧，但是不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反映出白宫决心支持以色列抵御哈马斯的权利。路透社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据信美国正在准备有关加沙人道主义重建的重大举措。报道还说，28名民主党参议员在星期日发表声明，呼吁立即停火，以防止给平民造成进一步生命损失，并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一也表示，他希望看到停火迅速达成。拜登上周末也曾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拜登谴责了哈马斯的火箭袭击，并重申他支持以色列抵御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的自卫权。拜登还对记者们的安全表达了关注，以及保护记者的必要性。
布林肯正访问冰岛，将与俄外长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冰岛访问，并出席星期三举行的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期间他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首次面对面会晤。两人的会晤正值美俄两国关系紧张之际，他们将为拜登总统与普京总统计划下个月的会晤打好基础。
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和拉夫罗夫的会谈是美国讨论与俄罗斯建立一个更加可预见的关系，以及在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一起努力的机会。国务院一名随行官员对媒体表示，拜登政府在与俄罗斯改进关系方面已经取得进展，包括双方答应延长核武器条约的有效期，但在其他一些领域遇到了困难。美国批评俄罗斯前不久囚禁克里姆林宫批评者纳瓦尼。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地区增加军力部署， 以及据信位于俄罗斯的黑客对美国最大的燃油运输管道实施网络打击。俄罗斯表示，政府没有参与这次的网络攻击，并指责美国试图干预俄罗斯内政，包括对纳瓦尼的囚禁。在到达冰岛前，布林肯在丹麦与有关官员讨论了经济、安全、气候变化以及拜登政府努力增进与盟国关系等问题。布林肯在哥本哈根接受当地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说，拜登总统坚定认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因为当美国缺席时，他方比如中国或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可能会趁虚而入，并可能采取与不利于美国或丹麦的利益和价值观的措施。
拜登文在寅会谈在即，韩国或部分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继上个月16号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在白宫会谈后，本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又将接待韩国总统文在寅。疫情当下，拜登首先选择与日韩首脑举行面对面式的会谈，凸显出东亚地区在各项议题中的优先地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葛静怡首尔报道。
此次美韩首脑会谈正值拜登政府多项重要政策呼之欲出之际。首先，朝鲜政策评估于上月底完成。美韩两国在 G7 外长会议、美日韩情报机构负责人东京闭门会议等多个场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沟通。其次，拜登政府对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稀土矿产和医药品产业供应链的白日评估也临近尾声。有消息称，商务部在会谈前一天将召集主要企业代表讨论芯片供应问题，这与白宫芯片会议时隔仅一个月。无论对美国还是韩国，朝鲜问题与半导体等高科技供应链都至关重要，因此被认为是此次会谈的两大核心议题。两国首脑能在这两项议题上达成多大程度的协议，不仅将直接关系到韩国对待美中竞争的态度，还将影响美国的东北亚布局。美韩对朝政策分歧有望弥合。美国与韩国在朝鲜问题上曾存在不小的分歧，特朗普政府虽然与朝鲜展开高级别外交，但也从未放弃过最大程度的施压，这与谋求在任期内推动朝鲜半岛和平取得实质性进展、主张对话和逐步放宽制裁的文在寅政府存在根本性差异。因此，当美国在河内首脑会谈破裂后重返制裁路线时，两国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和谐音。不久前，文在寅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批评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一直在绕弯子，没能击中要害。这种分歧在注重修复同盟关系的拜登政府任期内有望得到弥合。拜登政府在朝鲜政策评估过程中曾多次表示，将与韩国等盟友保持紧密沟通，聆听建议。从目前为止白宫披露的新政策基调来看，确实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的想法，务实地增进美国和盟友的安全，对外交选项持开放态度。韩国政府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外交部长官郑义荣和文在寅先后表示欢迎美国的新政策基调。统一部长官李仁荣近日在一次关于美韩对朝合作的研讨会上指出，拜登政府的政策基调与韩国政府的构想存在一脉相通的部分。韩国将全力协助推动重启美朝对话，美韩首脑会谈将是朝鲜半岛和平进展的重大分水岭。变数在于朝鲜的反应。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康俊荣向美国之音分析指出，拜登政府朝鲜政策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朝鲜的态度，所以本次首脑会谈上较难达成具体的协议，但可能就继续推进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推动朝鲜的态度变化，推行寻求朝鲜半岛和平的政策达成一致，也就是说同意通过外交来解决问题。实际上，美国公开新政策基调后，朝鲜曾发表外务省谈话予以强烈指责。不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接受 ABC 采访时指出，美国对朝政策并非旨在敌对，而是解决问题。国务卿布林肯在 G7 外长会议上也表示，希望朝鲜抓住外交解决问题的机会。 此后，朝鲜在该问题上再无表态。若朝鲜拒绝美国对话提议的情况发生，那么美韩在朝鲜人权问题等方面的分歧有可能重新浮出水面。美国坚持不会为求解决朝核问题而在人权问题上让步，但韩国为避免刺激朝鲜，已连续三年未参与联合国朝鲜人权决议案的共同提议，在国内也立法禁止了对朝传单的散播。韩料发布超40万亿韩元对美投资计划。相较朝鲜问题，美韩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方向更为清晰。据韩国业界消息， SK 海力士所属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三星电子副会长金启南等企业界主要人士都将随同文在寅访美。各大企业已决定和正在探讨中的对美投资计划总额超过40万亿韩元，其中三星电子有可能斥资约20万亿韩元，约折合170亿美元，投建半导体工厂。另据彭博社报道，三星还将列席会谈前一天美国商务部召集的芯片会议。这些投资计划被视作韩国对美国重组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供应链计划的回应。据韩联社东亚日报援引韩国政府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政府向美国表达了参与供应链重组的意向，并正在寻找能够与半导体、电池等韩国优势产业连接的部分。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与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半导体企业上周四联合发布了一项高达51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产业十年发展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在韩国本土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半导体全产业链，囊括材料及零部件、设备、设计、代工、封装等所有环节。韩国产业研究院研究委员文中哲向美国之音指出，韩国的半导体战略实质上是追求独立自主，降低对外依赖度，也就是说，韩国与美国的想法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不过，这一战略与美国的供应链重组计划若同时推进，仍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影响。从短期来看，美国将扩大对韩国半导体企业产品的进口，与此同时推动提高美国国内的产量，长期则引导企业扩大对美投资。此外，新冠疫苗议题也颇受关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疫苗合作是首脑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青瓦台政策市长李浩申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具体指出，美国拥有疫苗源头技术和原材料，韩国具备全球第二的生物制剂产能，两者结合可推动韩国成为疫苗生产枢纽。据韩国业界消息，三星生物制剂有望生产莫德纳疫苗。由于该公司总裁也将随同文在寅访美，两家公司可能在首脑会谈期间进行最终谈判。韩货部分参与四方安全对话。若美韩两国首脑能够在上述议题达成一定的协议，韩国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可能性将大幅提升。据朝日新闻、韩联社等媒体报道，韩国政府正在讨论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新冠疫苗、气候变化、新产业技术工作小组的方案，并有可能在首脑会谈期间公布。一直以来，韩国出于对与中国经济关系的考虑，对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持保留态度。由于中国将四方安全对话视作遏制中国的小圈子，韩国就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合作提出了包容、开放、透明三个前提。美国十分清楚韩国的顾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艾德加·卡根本月初在韩国崔中贤学术院的视频研讨会上详细介绍了四方安全对话的历史，并明确表示，该机制不是安全联盟和亚洲版北约，也不是一个具备明确管理结构的组织，而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框架。对此，康俊荣认为，四方安全对话如果是一个能就国际性问题展开合作的机制，那么不仅是韩国，其他国家也可以予以合作。这可以说是美国在策略上的变化，通过增添多边合作的选项来扩大友军。韩国经济社会研究院外交安全中心主任申范彻也向美国之音表示，韩国考虑到中国虽然不会全面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但是在疫苗这些方面的合作是充分可能的，中国不能连这种程度的合作都予以阻止。若韩国部分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是否意味着韩国将放弃在美中之间保持的战略性模糊路线呢？专家对此意见不一，申范彻表示，我认为文在寅政府会继续坚持战略性模糊路线。这届政府将朝鲜问题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如果与中国的关系疏远了，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康俊荣则认为这种策略很难维持，战略性模糊是适合强大国家的策略，像韩国这样的中等国家很难采取。韩国应该采取战略性自主策略，也就是说要有原则。未来韩国对美中两国都应该更明确地表达自身意愿，不过需要考虑的是，韩国和美国是同盟关系，而韩中只是合作关系，层次不同。而且韩美关系已经超过70年，但是韩中关系明年才30周年。
菲律宾总统下封口令，禁止内阁官员公开讨论南中国海问题。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5月17号下令，禁止其内阁成员公开谈论南中国海问题，但他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菲律宾在捍卫主权方面出现动摇。
在杜特尔特做出这一决定之前，一些菲律宾部长们就数百艘渔船出现在南中国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对中国进行了强烈谴责。杜特尔特一直寻求与中国加强关系，但官员们的做法据认为却加剧了两国紧张局势。据路透社报道，杜特尔特在电视讲话中说，这是我现在给内阁及所有为政府说话的人下达的命令，不要与任何人讨论西菲律宾海。菲律宾将其专属经济区称为西菲律宾海。他说，如果我们要谈，那只是我们在内部交谈。杜特尔特后来澄清说，他的命令不应该被理解为软弱。他星期二还表示，海上巡逻必须继续。我们的机构被指示去做他们必须和应该做的事情，来保护和捍卫我们国家的利益。杜特尔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立场不会动摇。北京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北京在包括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在内的争议地区的岛礁上建造了配备导弹的军事设施，并不断在这片海域部署海警和渔船。中国的海上行为一直是杜特尔特面临的一个问题。他没有批评北京，而是赞扬了中国的领导层，希望获得大笔投资。他的做法让民族主义者感到沮丧。菲律宾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等人最近对中国船只的存在采取了强硬立场。他们说，这些船只由民兵操纵，成群结队，且威胁重重。位于菲律宾的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亚伦·拉贝纳说，杜特尔特的命令可能会缓解言辞层面的紧张。拉贝纳说，可能是因为杜特尔特总统已经意识到，鉴于种种复杂的信号，现在是他的政府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时候了。这表明政府是不一致的。
深耕非洲20年，中国赢得非洲民心了吗？中国在非洲深度布局20年，借此带来的可见度和影响力让很多国家望尘莫及。20年的深耕，中国目前在非洲有多大的影响力？是否赢得了非洲的民心？美国之音记者思阳针对这个话题发表了深度报道，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与思阳的对谈。
思阳，我们提到20年前中国就开始经营非洲了，现在回过来看呢，这确实是很有远见的一个政策。想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扩大影响力，而且呢，享有这个优先掌握非洲丰富天然资源的机会。那么看一看啊，这20年下来，我们怎么来看中国在非洲深耕的成果呢？
好的，我要提一下啊，其实中国在非洲的这种投资，主要是政治上的投资，可能开始于上个世纪50-60年代。那个时候，你看他们援助了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这个铁路，这样做呢，其实是有一种政治目的，是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那1971年的时候，中国想进入联合国，那非洲国家也是很多国家投票了，所以那个时候起已经开始在非洲经营了。那么真正的这个经济贸易和投资的这个联系呢，应该是最近的20年，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的第一大 直接投资国。那么非洲也是中国所谓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呢，非洲有44个国家已经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那么主要的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呢，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和电站。那么他们同时也加大了对非洲软实力的投资，主要是培训、教育、媒体、文化等等。那么相当于以前的这个比较单纯的政治投资，那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投资呢，目的比较复杂，那么包括政治、经济和战略上的。政治上我们知道它在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那非洲的许多国家呢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致，包括现在的新疆、香港、西藏和台湾的政策。那么经济上我们知道非洲很多国家都富含各种的资源，像尼日利亚和苏丹，它就是重要的石油大国，赞比亚呢铜矿。那么在战略上，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可能还着眼于未来。我们知道非洲是年轻人口最多的这个大陆，那么非洲的现在年轻人口呢是2亿多，那这在最后呢可能是非洲未来发展的机遇。
你刚刚谈到了中国多年下来在非洲的经营啊，那近些年来从一带一路啊投资了很多的硬体，比方说铁路、公路、电站呢、啊、还有在软实力方面哈、啊、这个软实力方面的做法包括哪一些呢？
包括他比方说帮助非洲培训这种年轻人，像在2018年的时候，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承诺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向非洲青年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为非洲培训1000多名精英人才，为非洲提供50000多个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名额，还有为非洲提供50000多个研修培训的名额。他们这些条件好的甚至比中国提供自己的学生的这个条件还好，然后还引起了很多中国学生的抗议。那么在文化上呢，中国在非洲建立了很多的孔子学院。在2019年6月的时候，中国已经在44个非洲国家设立了59所孔子学院和41个孔子课堂。那么另外在媒体上呢，为了讲好那种所谓的中国故事，那中国国家的媒体也在非洲扩大了存在。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央视在非洲就14家演播室，新华社有30多个分社，还对非洲的国家直接投资他们的媒体，对他们的记者进行培训，这些都是软实力方面的投资。
谈到软实力，还有孔子学院啊，中国文化等等。那么非洲人在学习中文，或者到了孔子学院啊，或者什么跟中国文化有关的这种地方去学习的话，他们是真的非常的热爱中国文化呢，还是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呢？
最主要的应该是处于经济的目的，因为就是说他们如果真的是就是学好中文的话，那他就会有能够找到很好的就业的机会。那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呢，有个政治学副教授，他叫玛利亚·利普尼科娃。他呢最近在美国一个智库举行的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投射研讨会上说，他说中国在非洲，他们这种软实力的投入是跟那个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中国自己也在说，我们要把对非洲或其他地方的这个转化成中国机遇论。也就是说你如果参与中国的项目的话，你就和互利。中国在非洲的投入呢，也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就是说你到孔子学院学习，那么你将来就有比较好的就业机会，所以基本上是以物质利益来吸引的。
所以从这些非洲政府支持中国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跟政策来看的话，中国在拉拢非洲政府方面显然是有了成效了。那么不少非洲政府为中国极有争议的做法去背书，就是个例子了。可是民间呢，非洲人是不是对中国存有好感呢？他们信任中国吗？
这个问题呢应该分两方面，一个是官员对官员，精英部分，非洲的精英对中国至少是在公开场合也是支持的，但是普通的民众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一些非洲的民主国家，那这些国家呢，他们的对中国的这个抗议，对中国的不满，通常有的就直接就上街抗议了，有的就是在媒体上就表现出来了。那么举个例子是赞比亚，赞比亚呢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经贸合作区，也是中国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一站。那么在 赞比亚的那个大报纸叫卢萨卡时报，他就多次刊登文章。那最近我都看到了，他就说中国正在对赞比亚的经济实行殖民统治，赞比亚的政府正在把国家出卖给中国，报纸还呼吁当地的民众起来抗议，否则国家就要消亡。然后赞比亚人对中国的一些援助的工程呢，觉得是百项工程，就是耗费巨大又不实用，而且还说中国项目助长了赞比亚的腐败。那么东部非洲东部的肯尼亚对中国的看法也很负面，他们就说2020年6月肯尼亚上诉法院呢裁定，就是政府和国家铁路公司与中国公司签订的这个所谓的蒙内铁路的合同是违反了这个宪法。然后在尼日利亚，我们也知道去年在2020年4月的时候，那尼日利亚的一个律师团向法院提出了集体诉讼，就新冠疫情呢向中国求偿2000亿美元。然后尼日利亚的一个众议员还在众议院发起了这个动议，要求调查中国在2020年之后在尼日利亚的投资。然后在坦桑尼亚，那么中国原来我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坦桑尼亚呢它也是有了不少的援助，那么现在呢他们把这个贷款，坦桑尼亚认为这个中国的贷款可能给他们带来债务陷阱，所以呢他们2019年的时候以不公平的条件叫停了一项中国支持的100亿美元的港口综合的建设项目。所以在非洲国家的民间，特别是在民主国家，反对中国的这个声音还是比较强烈的。那么在比较友好的埃塞俄比亚，其实它也有反对的声音，就刚才我说过，就是说刚才援引了一个研究者的话，他就说在埃塞俄比亚大家去孔子学院是为了经济。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孔子学院的负责人告诉他们，一旦中国的这个经济支持没有了，孔子学院的项目也会马上被关闭。
看起来还是很多现实的取向。
对，中国的这些就是软实力的项目，包括我们刚才说过，包括培训，包括文化，包括媒体，那么这些方面呢其实在非洲的接受度都不是太高。中国对非洲软实力的投资呢主要体现在培训、教育、媒体和文化方面，但是它的这些培训、教育、媒体、文化实际上并没有让非洲人更加喜欢中国，相反就是让非洲人反而是比较排斥或者是更怀疑中国。为什么呢？就是说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玛利亚利普尼科娃，他呢就是说曾经一度专门研究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软实力的情况，他在最近的一个研讨会上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在他采访过曾经去中国留学或者是做过短暂培训的埃塞俄比亚人，他们告诉他就说他们在中国看到的中国，一方面就是说很乐意向这些非洲国家展示中国的这个建设成就或者是发展成就，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这些所谓的锋利的边角。那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中国的不透明、不民主这样的一个情况。比方他提到一个说，其中有一个人呢就问到了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些项目是不是会给这个埃塞俄比亚的环境带来问题。那首先中国的主办方就问他，你是不是从美国来的，然后人家说我不是美国来的，他就选择忽视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这让非洲人非常的不舒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中国的这个孔子学院，刚才我们也提过，孔子学院就是非洲人喜欢到孔子学院学习，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中国的文化或者想得到文化的浸润，而是中国所承诺的带来的这个经济的效益。那媒体方面呢，中国我也说它加大了很多的媒体方面的投资，但是在非洲像中国日报还有它那个 CGTN， 其实大家对它的内容都不太信任。在有一些国家呢，就是说它提供的内容确实是被使用了，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中国的媒体是完全不得到信任的。
我们看到了中国在非洲投注了20年的心力，打造出来这样的一个广泛而可以说是深远的一个接触面。的确呢，有人相对来比较美国对非洲的投入，因为在上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用视讯的方式访问了两个非洲的大国，那么有学者认为说美国这个时候才要重新再来接触，尤其是在前任特朗普总统对非洲国家嗤之以鼻的那么一些说法大受伤害到美国跟非洲的关系之后呢，美国现在进来显然 比中国要落后很多，要加紧努力才能够赶紧追上，否则就来不及了。所以看起来从今天施阳你的分析跟的报道里面来看的话，中国即使在非洲投入这么大的心力，但是呢要能够真正的赢得了政府还有非洲人民的民心的话，的确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工作要做。
是在参加研讨会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来自南非的一个专家，他提出从文化方面来说，就是说非洲对西方文化的接纳要比对中国文化的接纳更加的愿意去接纳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刚才提到的这个乔治亚州立大学的这个副教授，他也提到，他说从这个中国软实力的投资不那么有效来看的话，如果拜登政府现在采取一个比较新的措施的话，在非洲，那么美国在非洲赢得非洲人的支持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或者甚至是比中国更加有利。
好，有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深耕以及影响力，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给我们做的介绍和报道。
消息人士称，中国或将放宽生育政策，但担心影响社会稳定。路透社星期一5月17号援引消息人士说，虽然最新人口普查结果凸显了解决人口下降趋势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紧迫性，但中国在放宽生育政策方面或将谨慎行事，以免影响社会稳定。
中国政府上星期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比上一个十年又下跌了 0.04 个百分点，这也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最低增长率。中国的生育率近年来屡屡下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 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高于 2.0 时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中国近年来一直在鼓励生育。2015年的中共十八大第五次会议公报更是表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但是，政策的改变似乎并没有为中国育龄人口生育更多孩子带来多少动力。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他们预计北京将在当前的政策框架下鼓励更多的生育，然后在未来3到5年内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消息人士说，取消生育限制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取消限制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有限，他们由于高昂的养育成本而不愿多生孩子。但是农村家庭可能会更快的扩张，增加贫困和就业压力。如果我们放开政策，农村的人可能比城市的人更愿意生孩子，而且可能会有其他问题，消息人士说。消息人士还表示，政府高层正在制定更广泛的计划来应对人口挑战，包括减轻夫妇的经济负担，而不是简单的取消生育限制，以更有效的方式鼓励生育。路透社说，消息人士参与了政策讨论，但不会参与最终决策过程。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降至 1.5 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公开资料显示，低生育率陷阱是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且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中共官媒新华社星期一报道说，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低生育率陷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总和生育率降至 1.5 以下，二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这位负责人说，本次普查结果是自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首次低于 1.5， 是否会持续低于 1.5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中国国务院顾问刘欢表示，中国主要的人口挑战不是人口规模， 而是人口老龄化，这将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他对路透社说，由于住房、医疗和教育成本高昂，很难解决生育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有全面的政策。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说，中国人口越来越老，意味着在科技方面的创新能力每况愈下，这样一来，各方面预测都会落空，各项决策的错误使得中国政府更加不可预测。
西洋老年人画人谱，只关心过好剩下的日子。中国目前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结果在社会各界引起各种质疑和争议，但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老年人表示，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普查结果所反映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而是他们在垂暮之年的养老体验和担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14亿多人口当中，60岁以及以上的人口为26402万人，占 18.7%。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为19064万人，占 13.5%。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5月11日说，老龄化已经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71岁的北京退休教师苏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人口近14亿2千万人了，不过老龄化太厉害，我们这一批人没有了，以后的人接不上，没有人干活，老的不死但是干不了活，底下的年轻人又不生，你说怎么办？这批被称为祖国同龄人的70岁左右的老人，文革时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大好的青春年华被断送，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又赶上政府强推一胎化政策，政治动乱和人口政策深刻影响了他们一生。苏女士表示，她既无心纠缠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他们这一代人的遭遇，也不关注政府会如何进行宣传洗脑。她说，咱们别替政府担忧了，把咱们自己剩下的日子过好就行了，国家今后怎么办，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世界上政府干预程度最高的政策之一，也是数十年来中国公众不满的一大源头。天津退休医生王女士接触过很多退休老人，她对美国之音说，人谱结果显示，现在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养老，有关养老院生活的内情困扰着很多老年人。人谱所说的中国老龄化社会并非像宣传的夕阳红那么美好。他说，住好的养老院你得有经济实力，想住得相对舒服一点又经济一点，经济上达不到的你就别想。老年人为了在养老院求得生存的空间，获得多一点的关照优先，往往也是通过送礼拉关系等手段打点那里的雇工和领导，然而不是每个老年人都有这种资源。王医生说，养老院内的服务也参差不齐，虐待老人服务不周的事情的报道太多了，再有的就是有的养老院所联系的定点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比较差。王医生说，另外一个大烦恼是养老院内人际关系并不比院外社会简单。你觉得住进养老院就很好吗？一旦住进去还有问题，因为那里也是一个社会，各式各样的老人在一起搭帮结伙，相互之间也有小团体，所以住进养老院后心情也不见得就痛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别把养老院想得那么单纯。王医生说，所以住了一段时间，有的老人包括他所认识的很多年迈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想离开养老院。别看是在养老院里，其实老人们很孤独，那里排解不了老人内心的孤独感。白天院里会有一些热闹的活动，活动一散回到自己的床位，或者晚上熄灯后，这些老人会顿时像丢了魂似的。北京某大学退休的陈教授对中国人谱反映的老龄化和一胎化另有看法，说中国的集权控制确实对人口结构失衡，尤其是对老龄化问题的形成有相当的影响。不过老龄化并非就是一胎化政策的必然结果，很多国家都有老龄化问题，但是成因并不相同。他说， 中国现代医学的水平使得人们生活变好了，人均预期寿命因此变长了，进入老龄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必然。另外，中国与国际接轨时期，很多中国年轻人的选择是不会去生孩子，婚都不结。我知道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年轻人很多都不结婚，开放二胎据说吸引力也不大，因为生活成本太高。退休的陈教授还说，如果没有计划生育，老人们就要养活很多的孩子，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父母要养五六个甚至六七个孩子，少的也得三四个，这也带来很多问题。按照北京、上海的房价水平，假如四个孩子都是儿子，国家也不再分配住房，中国传统下的父母该怎么办？全为孩子买房，他们的负担就会非常重。他说，新的人谱促使人们再度聚焦一胎化政策，但是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有利有弊地进行分析。可以设想，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的某些社会问题恐怕会更加严重。
多年来，中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在2021年第一季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该季度的离婚数量直落 70% 以上。观察人士说，这或许并不表示中国人对婚姻的看法有了改变，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离婚程序的变化有关。
从今年1月1日起生效的民法典规定，在办理离婚手续中增加一个离婚冷静期，也就是在要求要离婚的夫妻在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前先等待30天。根据中国民政部发布的《中国离婚数据手册》，今年头三个月登记离婚人数仅为29.6万对，低于上一季度的105万对。中国官方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该报记者整理发现，去年四季度单季度离婚登记人数是106.3万对，因此今年一季度离婚登记人数环比下降了72.15%。由于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因素影响，数据不具备可比性。如果跟更具可比的2019年一季度的数字来比较，今年一季度比2019年一季度的104.8万对登记离婚夫妇数量相比，降幅高达71.76%。由于婚姻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和婚姻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愿意结婚，而更多的夫妻愿意离婚。据新浪财经报道，中国的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2013年开始下滑。2013到2020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到813万对，2020年同比下降12.2%，而且晚婚人数持续增加。2005到2019年，20到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到了19.7%，25到29岁从34.3%升到34.6%。与此同时，中国的离婚率却在稳步上升。1987年到2020年，中国离婚登记的对数从58万对攀升到373万对，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被认为与推动中国人口危机的低出生率有关。官员们因此更加担心越来越多的已婚夫妇草率离婚。为了改变这种趋势，民法典对离婚程序进行了修改。新的程序是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发证5个步骤。在此前相比，离婚程序中新增了冷静期。调整后的离婚登记程序与民法典同步生效，寻求离婚的夫妻在正式离婚前需要等待30天。一般专家认为，离婚人数下降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冷静期的设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国卫报说， 导致离婚数量减少的原因可能跟冷静期促成当事人改变了主意，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离婚过程因此变得更加困难，在30天到期之前很难得到离婚预约。纽约时报3月1日的一篇报道说，有些夫妻为了顺利离婚，特意赶在今年1月1日之前办理离婚。报道引用上海一位女工程师的话说，强迫不幸福的夫妻维持婚姻只会导致更多争吵。这位知识女性为了赶在冷静期生效之前离婚，在网上寻求帮助，能够让她尽快得到预约。这位女工程师最终如愿以偿办成了离婚。观察人士表示，需要更多数据才能够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他们指出，离婚率的变化与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民生状况以及当地政府的相关政策有关联。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